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同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和曾经担任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厄利·拉特纳在今年3至4月号出版的外交事务杂志上说，美国一直期望能够决定中国的进程，但是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两个人这样写，二战后美国派特使乔治·马歇尔前往中国划船，期望共产党和国民党达成和平协议。抗战期间，杜鲁门政府期待阻止毛泽东的军队跨过鸭绿江。越南战争期间，约翰逊政府相信中国会限制在越南的参与，但是上述种种期待都落空。两位作者又说，尼克松政府对中国下了最大和最乐观的赌注。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认为，与中国友好可以在中国和前苏联之间插入舌子，同时使中国更亲近美国。总之，美国人认为凭借美国的实力和霸权，美国可以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令美国欢喜的国家。但是他们指出，自从尼克松迈出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第一步，越来越多的纪录清楚地显示，华盛顿再次对自己可以影响中国进程的能力太自信。坎贝尔和拉特纳说，无论美国制出大棒还是红萝卜，都没有好似预期这样改变中国。外交和经济接触并没有带来中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开放，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区域制衡亦未能够阻止中国试图改变美国领导的体系的核心努力。自由的国际体系并没有好像预期这样可以诱惑或者制约中国。中国在追求自己发展的道路，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一系列期待落空。两位作者警告说，这样的现实应该足以使美国擦亮眼睛，重新审视美国对华政策。虽然做出这样的改变可能会给现在的双边关系带来风险，但是要想建立一个更强大更持续的对华措施，美国必须要诚实地审视美国曾经的预想为什么会出错。坎贝尔和拉特纳说，美国以为与中国进行更多的商业互动将会缓慢而且稳固地促进中国经济自由化。他们说，自从老布殊政府时期之后的几十年，正是这种理念不单止使美国在1990年代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在2001年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2006年与中国举行高级别的经济会谈，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还与中国商讨双边投资协定。但是两位作者指出，事与愿违的是，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自由化发展似乎停滞，取而代之的是富裕后的中国进一步走向国家资本主义。持续的经济发展非但未能够带来经济的开放，相反帮助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合法化他们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美国人相信债务、低效和经济发展的进一步需求会促使中国做出进一步的经济改革，但是中国共产党对经济进一步控制，他们不单止巩固国有企业，而且还推出2025中国制造的行业政策，在每个领域包括太空、生物制药和机器人方面推出全国技术龙头老大，而同时不给在华的外国企业获得公平的竞争平台。坎贝尔和拉特纳说，虽然美国现在意识到这种歧视的存在，一些人仍然担心如果采取保护和制裁措施会影响两国关系，并影响可能的商业利益。两位作者认为，美国川普政府所做的只是计较蝇头小利。美国现在应该意识到与中国做生意经历的不是短期的沮丧，现在看起来应该是越来越持久的伤害。坎贝尔和拉特纳在文章这样写，美国人相信经济增长不单只会带来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亦会促进政治的进一步自由化。美国因此希望通过分享技术，加强投资和贸易，增加民间交流，并接纳更多的中国留学生来完成这个进程。但是他们指出，在中国交流技术的发展只是加强政府的控制之手。两位作者这样写，虽然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令世界对中国采纳选举民主的希望一点点暗淡，但是仍然有人相信中国政府会允许一个更强的公民社会，允许更大的媒体自由的存在。但是由于担心更大的开放会威胁国内稳定以及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存亡，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为了抵制全球化的影响，政府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和限制。 制，信息科技的发展未能够令民众更加有力量，反而沦为政府对民众的监控工具，使到政府更加有能力控制信息和监控民众的行为。中国不单止抵制西方的价值观，中国还逮捕宗教领导人、学术领导人、社会活动分子以及人权律师。中国设立网络防火墙，阻止政治活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根据民众的社会、商业、社会以及网络活动，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来惩罚公民。中国的人脸识别软件以及无处不在的监控，令公民几乎无处躲藏。坎贝尔和拉特纳说，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亚太的外交和军事力量足以使北京认识到，北京既无可能亦无必要挑战美国在亚洲领导的安全体系。除此之外，美国亦一直很小心不同中国陷入对抗，但是两位作者说，对北京来讲，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军事存在对中国的利益构成他们不能够接受的威胁。北京认为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军事存在对中国在台湾、朝鲜半岛、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利益都不利。两人引述中国学者王辑斯的话表示，中国人强烈的相信华盛顿试图阻止崛起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完成自己的目标并提高自己的地位。两位作者指出，中国开始是一点一点的削弱美国在亚洲领导的安全体系。中国不单止发展出可以拒绝美国军队进入该地区的能力，并企图分裂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系。坎贝尔和拉特纳说，美国的力量以及外交接触未能够说服中国放弃打造自己的世界级军队。美国在伊拉克和其他地方展示力量，只能够促使中国加快军事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着手进行军事改革，而这项改革将使中国军队更有打击力，亦能够在中国国土之外的地方投射力量。他们说，中国正在建造的第三艘航空母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部署，以及中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无不显示中国越来越成为与美国一样强大的军事力量，而这个是前苏联垮台以来未见到过的。他们还说，中国领导人不再坚守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的教诲，韬光养晦，而是强调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坎贝尔和拉特纳说，中国是美国建立的二战后的秩序的主要获益者之一，因此美国人相信中国应该觉得维护现有秩序，使它继续发展与中国自己的进步有息相关。坎贝尔和拉特纳说，是一定领域，中国亦确实努力在维护这个秩序，比如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中国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并且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亦并参与伊朗和北韩核项目的划算，而且中国亦成为联合国反海盗和维和行动的主要贡献国。但是两个人指出，中国还是感觉到美国领导的体系的威胁，中国是一步步建立自己的体系来取代它。中国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银行、新发展银行，并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计划，这些机构和项目使中国可以设定自己的议程并吸取自己的力量。中国的这些机构和项目与现行体系的标准和价值不同，比如中国明确表示，不似美国和欧洲，中国不要求受援国必须进行管理改革等。他们还说，中国是一步一步改变亚洲的安全平衡，中国采取很小的措施，不至于引发美国做出军事回应。中国公然拒绝接受联合国仲裁法庭对有关南中国海岸的裁决。亚洲国家因为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再加上对美国能否致力于亚洲心存疑问，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没有做出有力的回应。坎贝尔和拉特纳说，在中国谋求上述种种的同时，美国被反恐活动以及中东的其他问题所牵制。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事以及华盛顿政局的混乱，中国认为美国的衰落势在必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呼吁，中国在2050年时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成为世界领导国。他还表示，中国的发展模式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两位作者因此得出结论，华盛顿现在面临着现代史上最有力 同最可怕的竞争者，要接受这样的挑战，华盛顿首先要放弃对中国一厢情愿的期待，接受以前对华战略失败的事实。第二，美国需要专注自己以及亚太盟友的发展。他们说，川普政府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对美国以往的战略进行了敲问，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是川普的政策焦虑双边狭隘的贸易问题，放弃多边贸易协定，质疑盟友体系的价值，并将人权和外交放在第二位，这样的做法只能够是走向对抗而不是竞争。相反，中国的做法是竞争而不是对抗。美国重要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亚洲研究主任易明随后撰文说，坎贝尔和拉特纳这样评价美国以往的对华政策有失公允，这个相当于将洗澡水和细路仔甚至澡盘一起倒了。他认为美国未能够有力控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结果，就好像美国没有能力控制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果。他举例说，美国甚至无法影响自己的盟友菲律宾和泰国的发展，亦无法影响小国古巴的政治进程。他说，美国能够做的只是创造机遇并适当控制一下，最终一个主权国家决策者才能够决定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他还说，中国亦不是一直表现欠佳，他说美国可以继续对中国产生积极影响。他指出，由于美国的压力，中国在气候变化、抗击伊波拉病毒以及制裁北韩方面做出更多。19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和中国非政府组织、政府之间的互动，中国在环境法、经济法以及更大的社会政策方面都做出重要的改变。他还指出，政治进程是一个长期的计划，现在这个计划还未结束。他说，中国的很多人，包括高级官员、亿万富翁、文化名人以及公民社会的积极分子在内，他们并没有接受习近平的专制做法。而且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亦会出现不同的领导人，而且这些人会有自己的政治意愿。他说，中国曾经出现过赵紫阳和胡耀邦，或者五年后有不同的领导人出现掌舵，这个人可能是李克强，亦可能是汪洋。他说，美国不应该忽略这样的看法，不同的领导人会对内政和外交政策产生不同的影响。他说，除了放弃对中国不切实际的想法，以及加强美国自己的根本之外，美国其实还可以制衡中国，比如向习近平施压，使他采取更多措施来应对全球的挑战，或者是令他做出更多来到维护他所说的他尊崇的全球化。另外，易明说，美国亦可以通过自己的保护措施来抵御中国的保护措施。更重要的是，美国需要进一步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